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6月8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生活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好，那么我们今天我想很多华人朋友也都关注到了刚刚结束的这个加州初选，那您所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有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选呢？那么今年的这个初选真的是看点非常之多我想说不光是引起我们本地关注的，而是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一个巨大的关注热潮的选举呢，就是在这个加州旧金山的这个 DA 罢免选举。那么这个旧金山的 DA 就是地方检察官呢，他是可以说是全美一个指标性的人物他是以 progressive 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叫做激进派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地检官。那么根据目前最新开票的统计呢，是有超过 60% 的选民都赞成罢免他，反对票数呢则在 40% 左右。很多家媒体呢已经都 projection 说确认这个旧金山的地检长伯彻斯呢是应该会成功被罢免了。那之所以是说 projection， 因为还有一些投票陆陆续续在记录当中嘛，但是以这样大比分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基本上就是已定乾坤不会再有更多的变化了。那么对于伯彻斯的这个罢免那么在这个结果一出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全国媒体的一个关注很多新闻社也在纷纷做出分析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像是我看到华盛顿邮报今天就有发布专栏在讲，就说这一次伯彻斯被成功的罢免呢，可以说是给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的这样的人呢一个最新的警讯。这个警讯是什么呢？就是表示说社会大众对于极左的主张的所谓的犯罪正义呢已经失去了信心了，而选民们对于犯罪猖獗严重影响到自己身家性命的这种安全呢非常的焦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选举当中更多的人选择抛弃了伯彻斯，或者说以伯彻斯为代表的所谓的这个激进主义的司法正义那么更多的人选择呢是希望有一个更能够关心帮助旧金山当地老百姓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民选官员。那么其实对于这一次整个这个罢免伯彻斯的选举那之前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也有做过相关系列的一些采访和报道。那么在这其中呢，不容忽视的就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华人的这样的草根的力量因为在旧金山本来这个华裔的选民呢就占将近1/3那么这一次呢罢免这个伯彻斯的选举当中呢，华人的义工组织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个罢免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丁月也联系了这一次参加助选就是要罢免伯彻斯的一位华人义工的组织者，叫做 Amy 那我们来听听看 Amy 面对这样的一个罢免结果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也算是意料之中吧。然后我们大家都说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结果大家都没睡好觉，晚上就在那里看新闻看推特，然后第二天早上4-5点又起来了，又在那里看新闻看推特，大家都觉得特别开心。
这个华人义工的喜悦之情从他的这分享中还看得出来，难以言表那么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罢免选举当中我们看到了可以说是让整个的这个就是旧金山的政治界甚至是全美都看到了华人选民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一个巨大的力量那么这一次罢免结果说明什么样的问题？作为助选的义工 Amy 又想对其他更多的生活在湾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分享和表达什么呢？
说明了物极必反，如果是他们做事太极端了，就是必然招致反对，然后我们草根也是很有力量的，只要是大家多动脑筋，大家都有 passion 去做一件事情一定能做成功。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出一份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以自己的努力为卑微。有些人说，哦，我没什么钱啊，我很忙啊，没什么时间啊，或者说我不会英文啊，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只要你愿意，哪怕每个月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别人都是非常大的帮助。
嗯，那么我想这个刚才这一位华人义工 Amy 讲的，或许是很多平时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朋友可能会有的一种心态，就觉得说，哎，我自己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看叫滴水这个力量可以汇聚成海嘛。现在在旧金山已经出现，其实罢免伯彻斯的这次选举案已经是第二次哈，华人的选民成功组织起来让当地看到了华人的力量，而且成功的做出了一个改变哈。上一次也是轰动全美的，就是旧金山罢免学委案啊，那也是以华人为主导的这样的一次罢免的选举。所以呢，那么这两次选举啊，我想可能更多的哈，作为我们华人群体来说，是真的可以看到华人的这种政治力量啊，政治声音是逐渐的被发出来，然后并且呢，对我们本地的生活政治都在产生着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在这里也简单说一下这个关于伯彻斯的一些背景哈。那么我想在南湾的朋友呢，很多人可能有些关注到了，有些可能没有关注到哈。但是呢，这个事情值得关注，因为伯彻斯虽然他是旧金山的地检长，而且呢他现在也板上钉钉哈，基本上面临马上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了。可是他以他为代表的他所推行的这种所谓激进派的，然后叫做司法改革正义的这个思潮，这个改革的这个力量呢，其实是在全球都在推，全国都在推行，尤其在中半岛南湾哈，包括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个南湾的 DA 的选举也是引发了很多我们这个本地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的关注呢？问题的症结也在这儿哈。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伯彻斯，他呢是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他是极左的啊，叫做激进派的一个代表，其实跟他的家庭的来源也有关系哈。那他是出生在一个就是以叫做地下气象员这样的一个组织，他父母都是这个组织当中的成员哈。那么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打算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他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那么他十四个月大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都被逮捕了，因为涉嫌被控谋杀两位警察哈。那最后呢，这个伯彻斯也是由这个极端的想要推翻美国政府的共产党组织给养大的。那后来在2019年呢，他就被这个极左派的大金主索罗斯所支持哈，参与了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的这个竞选。那刚才讲到他所推行的思潮哈，就是以他为代表，但其实在影响的整个湾区，然后甚至是全美的呢，就是说要大规模减少监禁，进行所谓的司法改革正义。那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释放监狱里的罪犯，取消这个现金的这个保释制度，然后呢包括就是对于警察的不当行为哈，就是进行夸大式的这样的去清查。那么他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对于毒品还有财产抢劫类的这个案件的起诉哈，是大量的减少。据统计呢，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就释放了监狱中25%的罪犯。然后和19年相比哈，2021年就是去年旧金山的凶杀案增加了36%，汽车盗窃、纵火，还有这个家庭财产的盗窃案呢都在上升。那么原因呢，就是很多分析显示啊，就是在这个伯彻斯上台之后呢，他就不再起诉任何的入室盗窃犯罪了，导致很多的像是连锁的零售商啊、Walgreens 啊、Target 啊都不堪其扰，纷纷缩减店面哈。那对于这个芬太尼的毒贩呢，他也降低了这个就是提高了起诉条件哈，减少了很多起诉的这个案件。那另外还放行释放降级杀人犯的罪行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这是他上任之后所做的表现，但是核心思想呢，就是所谓的叫做司法正义的改革。那体现呢，就在于说是 重罪轻判，甚至是不判。那当然检察官他不是判决哈，他是提起诉讼的一方，但是连他如果都不提诉的话，最后法官连判的机会都没有哈。所以这也是之前让很多当地的选民非常沮丧的一个问题，就是警察花了很多心思去抓，但是最后呢却被他给放走了。所以啊，这个如果刚才听到哈，就是丁越介绍他所在任所执行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对自己生活所在的地区哈一些地方的这个政策呀，可能也会有所感同身受哈，因为确实这样的事不是只发生在旧金山，而是整个湾区甚至是全美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那么旧金山的选民率先做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用选票和实际行动来告诉啊极左的啊这一个改革的思潮，说我们拒绝哈，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更安定的生活，更稳定的社会治安。那么接下来就看其他地区的选民们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现象，那么您是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哈。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同一天哈，在南湾的圣塔克拉拉县呢，大家也在面临着做出这个地检长啊，对于地检长候选人的一个选择。那么之前我们电台还在选前有采访了现任的旧金山圣塔克拉拉县的地检官，以及想要挑战他的啊，也是曾经在圣塔克拉拉县地检官办公室工作的一位这个检察官，叫做 Daniel Chung 哈。那么分别为他们大家对比了两人完全不同的政见哈。那现任 Jeff Rosen 他也是以就是倡导这个司法正义哈为主的，那么 Daniel Chung 呢，他是更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就是对于社会治安方面更多的一些作为和改革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最新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显示啊，Jeff Rosen 和 Daniel Chung 分别是虽然是 Jeff Rosen 领先，但是 Daniel Chung 也是以他的这个投票支持率呢进入了前两名。那按照加州是叫做初选的时候选出前两位呢，最终会进入到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的决选哈，所以目前来说这两位依然是有机会哈到11月进行决选。那么作为选民呢，大家还是有机会在那一次哈做出您的一个最终的选择。那另外还有几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选举的职位哈，目前最新的结果呢，首先比如说州长啊纽森，那他仍然是以超过60%的一个高票哈遥遥领先哈。那么这个在选前也是根据民调啊和各方分析呢都有预料到的一个结果。那还有呢，也是我们之前为大家做过专题的采访的啊，就是加州的主计长啊 State of Controller 这个职位，那他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怎么说，整个加州帮助我们把关的一个这个 watchdog 看门人哈，就是加州的钱到底怎么花有没有就是量入财出，然后钱花在刀刃上呢，就是主计长这个位置哈，他在管控的。那么现任的主计长之前有爆出很多的丑闻嘛，然后就是涉嫌很多这个贪腐啊，跟一些这个口罩供应商啊有所牵连等等哈。那么这个相关的案子还在进行调查当中。那最新的结果呢显示哈，这个是华裔的候选人，然后他是从这个以台湾裔为背景的哈，他是目前胡佛研究院的一个研究人员啊，那他叫做陈仁仪 Lan He Chen， 是以 26.24% 呢暂时领先 Malia Cohen 啊。那么这两位呢，如果后续这个选票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呢，也会进入这个最终的决选啊，中期选举。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还有在加州第十选区的这个州参议员的这个职位哈。那么是由现在现任的就是东湾的弗雷蒙市的市长高旭佳 Lily May， 那他呢是以 34.39% 的这样的支持率呢目前领先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可能有希望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大选当中呢，看到他会进入到最终的角逐当中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快速给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一次加州初选的一些比较重要职位的一个选举的情况哈。那当然这不是最终的投票的数字和结果，最终投票的数字和结果呢是在选举日之后的30天，然后所有的选票清点完毕之后哈，经过当地的选务处确认之后呢，才是一个正式的公布哈。但是起码从现在开票的结果比如说这个支持率相对比较差异大的呢，大家基本上也能判断一个最终的结果的趋势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美国的股市啊、经济还有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啊，今天收盘的一个最新情况。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269.24点，跌幅是0.81%。标普五百呢下跌了44.91，跌幅是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下跌了88.96点啊，跌幅是0.73%。那么在过去两天哈、短暂的反弹之后呢，今天就又再一次出现了下跌的一个趋势哈、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市场分析是说，因为投资人们都在关注并且担忧经济放缓的一些迹象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半导体的需求哈，最近一次英特尔的这个管理层呢在产业会议上有发出警告，说其实全球的市场对半导体需求有所减弱，所以 Intel 的股价呢今天下跌了 5.28%。那么另外呢，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的数据，上周房贷的需求呢是达到了22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啊。对于这种情况呢，德意志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叫做 Matthew Luzzatti， 他呢就曾预测说哈，这个经济会在2023年底出现一个衰退，但是呢在最近的他给他的客户的分析当中就改变了说法，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也就是马上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呢在逐渐的上升。另外安联首席的经济顾问叫做埃里安啊，那他呢随着这个 Fed 也就是联储局继续加快缩紧这个货币政策的反应，他说对于经济成长还有企业获利的担忧呢，接下来会对股市产生一个更大的影响。另外债券市场的走势哈，也是损害了现在投资人们的一些积极的情绪，因为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已经回升到了3%以上，石油的价格也在上涨，美国标准这个西德中质原油 WTI 的价格呢已经超过了120块钱每桶。之前高盛有预计啊，说接下来呢美国原油的价格可能会超过140，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油价呢就想必一定会更高啊。那在这个高油价的促使之下，能源股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已经创下了2014年8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中国的一些科技股呢也推动了纳指的走升哈，比如说在美上市的有个京东还有拼多多，他们的股价今天分别都有上扬。那么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啊 SEC 的主席，他呢有说明了接下来潜在交易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变化，比如说要求散户下单改采拍卖的方式哈。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呢，像是就是用手机应用来进行股市交易的这个平台叫做 Robinhood 呢，它的股价就下跌了 3.9%。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金宝汤哈、在发布关于它的财报业绩说可能会上涨，然后它的股价呢有所上升，上升了 1.6%。 那接下来呢还是哈、投资人们都在关注在10号也就是两天之后公布的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那么从这个 CPI 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最新的一个通货膨胀的情况怎么样，对于联储局所进行的加息的政策到底是否有见效哈，所以这个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到时候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哈，丁月也会在节目中呢给大家进行更新。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 Moderna 也就是疫苗生产商，它今天的股价呢是上涨了 2.19%。 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呢今天 Moderna 表示说他们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一个升级版的 COVID-19 的疫苗啊，他说如果作为这个 booster 也就是加强针的话呢，会对于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是有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消息最早由路透社报道哈，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 Moderna 他公布了嘛，他就认为说这个疫苗在秋天的时候哈、如果用作 booster 的话呢是很有希望的啊，因为 Moderna 现在呢 就是说他们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要再过几周之后呢，就会把相关的数据提交给 FDA 啊，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让他们去审核。那他说如果顺利的话呢，今年夏末啊，夏天季末的时候呢，会拿到批准，然后秋天就可以上市，给大家进行这个新的 booster 的接种哈。那么对于这个 booster 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但是呢他公布的数据是说呢，他新研究的这一款啊，对 Omicron 病毒的中和抗体的能力是提高了8倍啊。然后呢当然他这个八倍数哈，就是也是要得到 FDA 的这个相关，包括 CDC 哈，一些监管部门的一个审核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再打一针 booster， 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会愿意啊，因为我们感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从打第二针第三针甚至都打了第四针哈，似乎对这个变种病毒的抵抗传播是效果越来越弱哈。所以呢那么这个 Moderna 说它有更好效果的疫苗出世之后呢，所以市场就给出了一些积极的情绪啊，看来大家也是希望能够有更有效的对抗这个 COVID-19 变种病毒的一些药剂啊，还有疫苗呢能够问世。所以接下来就看对于 Moderna 它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哈，相关的监管部门拿到之后是否能够审核通过哈，接下来再有其他消息呢再跟大家进行更新。好，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 Twitter 的收购案啊。大家应该记得前两天这个马斯克呢有说了一句话，我想把这个 Twitter 的股东们也是吓了一跳哈。Twitter 马斯克就说，我可能会 walk away 啊，如果你们再不给我公开这个机器人这个假用户的数据的话。那么今天呢就有最新消息传出哈，就是 Twitter 高管已经明确告诉员工了，这个股东投票呢会在8月初举行，然后呢Twitter 会愿意哈跟这个 Elon Musk 分享信息，包括他提出的有多少机器人和假数据的这个账号的信息哈。那么目前呢这个 Twitter 的首席律师哈叫做杰亚加德，他呢是在这个员工会议上所说的哈。那么预计这个员工就是他所员工会议上提到的这个股东大会呢会在7月底或者是8月初进行召开。那么在这个会议期间呢Twitter 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就表示说， Twitter 也会努力改善对他虚假账户和传播包括加密货币垃圾邮件账户的一些防御措施哈。那么当然这个动作哈，我想不光是知情人士跟媒体所透露的，还是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在告诉 Elon Musk 说您别走，我们会有动作哈。那么对于这个 Elon Musk 所提出的到底有多少这个叫做假账户虚假账户信息呢，之前 Twitter 所公开的是说只有 5% 啊，但是实际的数据 Elon Musk 说肯定远超这个，他不信，然后他之前说他有看到一些这个内部的消息文件啊，显示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之前 Twitter 一直都死扛着说没有没有，然后也不愿意提供这个数据，不过现在最新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个动作呢，似乎就是在告诉 Elon Musk 哈，我们可以妥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哈，因为 Twitter 的用户数据虚假账户信息为什么这么重要，不光是 Elon Musk 关注，其实我想很多有对 Twitter 投资的一些比如说您持有 Twitter 股票的一些朋友呢也应该关注哈，因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多少真实的用户嘛，那么这就代表它的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和对于广告商信息的一些传播力，所以如果他这个之前的信息哈是假的，那他实际的用户数量可能更少，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情况的话呢，那势必对于这个公司它的一个价值呢会有直接的影响哈。所以后续关于 Twitter 收购案以及 Twitter 公司到底有多少虚假账户的信息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追踪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